来看诗篇的136，这是一首起应诗，主题是感恩，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分享的点呢，先来看起应诗的结构，非常特别，这个在圣经里的诗篇里只有这一首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呢，它每一节里的后半段都是一样的，叫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谓起应诗呢，我们可以想象啊，是一个领诗的。他先讲前面一句，然后会众呢一起来讲后面一句啊，或者说呢，以色列的祭司那他在前面带领众民，或者王带领众民他讲一句，然后众民都讲后面一句回应他。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可以让我们看见突出的就是后面的那一句回应。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今天第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告诉我们，神就是慈爱的神，他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就是慈爱。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如果把这首诗的后面一句都去掉呢，这首诗的长度会缩短一半啊。那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啊，分三段啊，它的前半段的内容呢也是有主题的切换的，但是它后半段的内容都一样啊，这说明呢诗人在这儿呢更想突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让我们知道他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那不但如此呢，在他的各样的作为里，慈爱是一个主线，是一个基础，是个动机，这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可能做许多的事会有许多的不同的动机，但是神呢，所有的动机都只有一个，就是慈爱，就是他是给予的神，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神在万事以先，当还没有创造的时候，还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神在万有的之先。三位一体的神彼此之间是可以满足的那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他们是可以满足，他并不是他们需要而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要有后面的创造救赎看顾保守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136就把这样的一个点呢，用特别的一个起应的结构啊，一个带领回应、带领回应的结构，非常强烈的突出出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宏大的画面啊，如果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回应后面一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我们的心是极大的震撼的。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一个永恒的事实来，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做一切的事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啊。我们再看一下呢，而且前面的作为是会分不同的部分的就是比方说呢，一开始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我们称谢他，因他本为善，想到他的本为善的时候呢，要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讲到我们比如说讲到第八节，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他每一个作为要停一下，要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说一遍。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我们自己在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每回想一步都可以停一下，想这个恩典里神慈爱的部分，想这个恩典里神为什么这么带领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要把自己给我们这就像我们有的传道人我们很好的传道人就会总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救恩就是十字架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上来，就当我们在生命中有一切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当回到十字架神为我们做的这赦罪的恩典，这救赎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能看见我们所面临困难的本质，我们就找到了钥匙。所以即便是这样起应的结构，神都启示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叙事的方式啊，不停顿的不用当中插进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把一个故事都讲完，也可以这样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相比较，如果我在每一步都回想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事实呢，会更让我们明白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因为他每一步都是，他不是一个很粗大很宏观然后不讲细节的神，完全不是因为他还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没有他的旨意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他顾念我们从细微到最大从个体到群体所有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供应他都顾念。所以在这呢，我们的往回看我们怎么会增加信心呢？我们就是在自己的经历中，我们往回看。以色列人在136里面也是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往回看，看见神的很多形象在每一个形象里他总要想起一些事情，在每一个事情里他会讲到一些点，在每一个点之后他都要停一下这就这个结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个点停，一个点又停，一个点又停，停了都回想去默想一个点，就每一个事件的往前推进都去默想一个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样的方式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回想神对我们的带领因为他对我们的带领里贯穿前后的就是一个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宏观里，在微观里，在大事上，在小事上在一件事情从前到后全部做完的结果上，也在从前到后每一步的细节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我们看第二个点，他这篇诗呢分三个大的部分，那一到九呢是在讲他是一个创造主其实是四到九是在讲他是一个创造主，那一到三呢是在他是告诉我们要称谢神，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他在讲神的他本来的他本应有的名就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到第十到十五节呢是在讲他是救赎主先是创造主然后是救赎主然后呢十六到实际到二十二应该可以到最后也是一样，因为二三二四二五也是在总结神的看顾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前面一个部分，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保守保护看顾引导的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很鲜明的就对应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先是他的造，我们是他造的，他是创造者，然后我们堕落了他救赎我们，然后我们得救了他看顾我们成圣的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填满了我们的一生从我们一开始从无开始有到堕落救赎重生再到看顾保守直到进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让我们知道呢，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并不是在某一个点上他是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找不到我们任何的一个点说我可以离开神的慈爱，可以自己来独立的面对困难，没有的创造神是因着慈爱，若没有创造我们就没有我们了，救赎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就代表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从世界出来，从罪的捆绑中出来这是个形象的预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在罪中 被世界所捆绑到一个地步，成为埃及的奴仆，成为世界的奴仆，做苦工。神是听见了我们的哀声，所以他要来救我们，所以他行大能，他救我们，他分裂红海，他救我们，他把埃及的法老和军兵都推翻在红海里，他救我们，都是因为他的慈爱。不但如此呢，他供应，他引导，他在旷野引导我们，在旷野为我们击败仇敌，击败这个敌人的搅扰，就是这几个王，在旷野他顾念我们的需要，赐粮食，就把我们脱离敌人，这都是他的带领。那这些从我的一生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任何的一刻可以说我不需要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回想整个一个大的结构，最终的结论就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这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若能够靠自己，我何必称谢他呢？若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自然要称谢他。称谢他什么呢？就是他的慈爱嘛。因为他在一切的事情里的动机，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整个结构给我们很清晰的两个点，第一就是他做是因为他爱我们，第二呢，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时一刻，任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一生中可以离开他的慈爱。多么好的主呢，哈利路亚。